最后的审判一作，加尔文25。关于加尔文，我被告知他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不像莫兰顿或梅兰希顿和路德那样将宗教置于违信，因此他在天堂。26。我看见加尔文在头顶上朝前的一个天堂社群，但不在该社群的中间。他说他坚持他在世上所持的教会教义。他告诉我，在唯信方面，他既不同意路德，也不同意莫兰顿。圣言经常提到信和行为，并吩咐要行出来。因此，信和行为必须结合在一起。但路德觉得，如果行为被接受，他们就不会远离天主教。他认为信产生行为，就像树结出果实一样。加尔文在他的社群被接受，是因为他很正直，不会造成扰乱。这是我从社群管理者中的一员那里听来的。莫兰顿或梅兰希顿，27。我曾与莫兰顿交谈过，也曾与其他人谈论过他。莫兰顿进入灵界后，比以前更确认为信，以至于几乎不愿听到仁爱及其良善。他只能说服那些过着几乎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之人，所以就为自己获得一种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是这样，一个人的话语流入另一个人的思维，从而束缚他，以至于后者被剥夺思考任何东西的能力，只能思考这个人正在说的话，即使这话是假的。它是一种迷住心智的能力，因此在灵界被禁止，因为它会熄灭理解力的一切光。此外，他若不能利用推理说服人们，就直视他们的眼睛，将这种说服力注入他们的脑海，使他们无法看到他的虚假或诡辩，从而无法回应，这引起他们对他的抱怨。他也在我身上尝试这样做，但白费力气，毫无效果。韭葱及其气味或大蒜就对应于这种说服力，其辛辣的气味会伤害左眼。我和莫兰顿谈论了这种说服力，以及拥有这种说服力的拿非利人。拿非利人几乎能利用他们的说服力杀死一个人。对此，参看《属天的奥秘》557、567、580-583、640、1673-1-2、4454、7686节。28。后来，一些更狡猾、更恶毒的灵人从潮汐的北部地区来到我这里。其中一个人因脚步沉重而不同于其他人。这脚步声听起来像熊的脚步声。他做了许多恶毒的事，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发现他是莫兰顿。为叫我知道这是他，他不住地问路德在哪里。当被告知时，他就进去找路德，开始与他交谈，并被认出来。路德说，他与莫兰顿大量谈论了唯信或与善行分离的信。路德询问莫兰顿现在的命运，发现他有时住在一个带有拱形天花板的石室里，有时住在一个法官监督下的地狱里。他说他在内室的时候穿着类似熊皮的衣服，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寒冷。他写了大量关于唯信的文章。当他在地狱受法官监督时，他和其他人一样被视为毫无价值。我听见法官论到他说，他在那里是邪恶的，有时会因他的恶毒行为而受到惩罚。29。我进一步被告知，在这个内室中，墙壁是纯石头的，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有任何装饰，因此这个地方又简陋又压抑。因此，当有人因他在世上的名声而想要见他，与他交谈时，他不让他们进来，因为他为那里的简陋环境而感到羞愧。 有时他承认他陷入了虚假，所以才活成现在这个样子。因此，他有时祈祷能在他的那一世中写关于仁爱及其被称为好行为的良善的东西。在这些时候，天使就从天堂口述给他一些话。当他写下这些话时，他的内室开始装饰上各种装饰品。但他在写下他们，把他们放在桌子上，反复阅读他们后，却看不见他们。他所看见的，他不明白。这时，内室里的装饰品就消失不见了。这就是他的命运。三十，我听见莫兰顿在他的拱形内室外与一些英国人交谈，他谈论的是唯信。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唯信。他说，父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受苦。他们说，这是历史问题。还有什么呢？他说，他们凭着信而有永生。他们问他是否有永生，对此他无法回答。这些英国人继续说，他们从牧师那里听到唯信和唯信称义的话题。当他们在听的时候，讲道听上去充满智慧，因为他是被精心安排、巧妙构思了的。但当他们回家时，根本不知道这些牧师讲了什么，也不明白他们的奥秘。三十一，后来我在众多持守唯信的人当中，在一个他们被分离所在的地方看到了莫兰顿。每个人最终都走向能找到他的那种生命的地方。那时我听见有一个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唯信不拯救任何人，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生命，也没有任何真理。于是他们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他们得到的回答是，真理和生命在于照实际生活，如不偷盗，也就是不做不光彩或不公正的事，不奸淫，不杀人，因而不对任何人充满致命仇恨或报复，不做假见证，因而不说谎，不诽谤。凡因这些事是罪而不做的人，就有了生命。以后关于什么是邪恶，什么是良善的更多真理都会被赐予他，其他人则没有一个能被主引领并得救。由此可知，生命与真理就像爱与信那样为一，因为生命与爱联系在一起，真理与信联系在一起。